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15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变化。朱利安尼是成为下任美国国务卿的热门人选，美国国会大选之后复会，政府开支是重要的议题。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下午就立法会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梁仲恒和游慧晶10月12日的就职宣誓无效，由当日起取消他们就职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游慧晶在法庭外回应判决说，法庭受到压力作出这样的裁决是他的意料之内。
我自己会觉得啦，政府用这么多小动作来向法庭施压，法庭受这么多的压力作出一个这样的判决，是意料之内的。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详细报道。下面请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好的口号并不总是能够成为好的政策，他又说当选总统川普将会发现他在白宫里面会很快发生变化的。奥巴马星期一举行了白宫新闻发布会，这次是川普上个星期出人意外地战胜了希拉里克林顿之后奥巴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奥巴马已经在白宫会见过川普，他又说他认为新总统并不似大众认为的这样意识形态化，只要他周围都是好人，他就会成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离任的时候国家要比他2009年接任的时候局面更好，当时美国经济是处于萧条的边缘，要灭火数量巨大。他又说川普有时间和空间作出明智的决定，大众熟悉的川普脾气在某一些时候对他本人是不利的。奥巴马总统说，那些反对川普的人必须要认识到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运转的，他又呼吁这些人给川普作出自己的决定。他说美国人民将会自己判断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正是着手筹建新政府，据消息人士透露，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是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热门人选。朱利安尼曾经担任过联邦检察官，但他并无任何外交事务的经验担当这个职务，不过他亦是川普在竞选期间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两个人相识了很长的时间。据报另外一名热门的国务卿人选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川普在较早前已经宣布委任雷恩斯·普利巴斯担任白宫幕僚长，这个职位专责推行总统提出的政策。不过川普同时委任史提芬·班农担任他的首席政策顾问，就受到人权组织、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士的批评。美国大选过后，国会参众两院这个星期复会，这次大选改变了国会两党对于华盛顿未来权力平衡的预期，亦都将会影响国会推动政府开支法案的努力。共和党人虽然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有所减少，不过到明年1月川普宣誓就职之后，共和党将会全面控制白宫和国会。大选之前，很多共和党人预期将会在民主党合作讨论一项长期开支的法案，在目前的开支授权12月9日到期之后继续维持政府运转。不过川普当选意味着共和党人现时并不愿意通过一年的开支法案，而是要通过一个只是持续到明年2月或者3月份的短期开支，然后在新政府的参与之下制定一个长期法案。共和党众议员海文·克雷默说，他们首先要设法提供政府的运转开支，然后制定一个更广泛的协议，由新总统来到签署。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离开首都华盛顿，前往希腊、德国、秘鲁访问，这次是奥巴马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出访旅行。 奥巴马总统此行的第一站是希腊，他将会参观著名的帕特隆神庙，和希腊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难民危机等的问题。在第二站德国，他将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以及意大利总理伦齐讨论叙利亚、乌克兰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策略。奥巴马总统在出发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的继任者川普愿意维持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他可以向欧洲的盟友确保川普对北约的支持的态度。
One of the messages I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is his commitment to NATO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 think that's
Obama 总统最后将会在秘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预计同多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向他表示祝贺，并且表示俄罗斯准备同美国展开类似伙伴的对话。川普办公室表示，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对普京说，他期待和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人民保持强有力和持久的关系。川普办公室又表示，他们两个人还讨论了包括威胁、挑战和战略经济等问题在内的广泛的议题。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稿说，普京和川普一致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极其令人不能够满意，两国的会谈应当基于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对方的内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国防部已经作好准备，随时和当选总统川普的接班团队展开权责交接。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以重建美国军队作为重点竞选纲领之一，在上个星期的总统大选之中出人意料地获胜。由民主党籍的总统奥巴马任命的卡特部长11月14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讲话的时候表示，下一届政府的接班团队还未有抵达五角大厦，但是预计这个星期会进驻国防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首先讲香港的消息。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下午就立法会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梁仲恒和游慧晶10月12号的就职宣誓无效，由当日起取消他们就职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法官说，立法会主席无权容许两人再次宣誓，无论北京人大释法与否，结果都是一样，因此不会处理释法问题。尤慧晶在法庭外回应判决说，法庭受到压力作出这样的裁决是在他的意料之内。尤慧晶和梁仲恒星期二晚举行记者会说会就裁决上诉。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丽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立法会宣誓风波司法复核裁决和香港各界最新的反应。汤丽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呢？同埋青年新政的游慧晶和梁仲恒今晚召开记者会，他们对法庭的裁决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呢？
是，咁我现在就是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面的。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星期二下午就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他们的立法会议员资格由今年10月12号开始被取消。在颁下判词之后，梁仲恒和游慧晶不能够再进入立法会大楼，他们今晚举行记者会回应法庭判词的地点亦都多次更改，由原本在立法会大楼里面的会议室改为立法会示威区，后来又改在高等法院门外召开记者会。梁仲恒和游慧晶在记者会上面回应今次司法复核案败诉，表示不满判决结果，决定提出上诉，甚至上诉到终审法院，并且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政府颁布他们的议席悬空，目标是星期三，即是明日11月16号完成入品程序，避免政府一旦启动补选，两个人的上诉只是会沦为学术讨论，令到胜诉机会减低，因此现时两人会否参与补选是言之尚早。 梁仲恒表示会坚持真理，即使破产亦都会上诉到底，无怨无悔。对他们的法律团队估计，相关诉讼费用大约需要$650,000。有记者问及讼费的来源，梁仲恒就表示或者会透过众筹集资，问到会不会退回担任立法会议员的薪金和津贴。梁仲恒就表示会交由团队处理。而尤慧晶就表示，今次判决的客观效果是令到政权凌驾民主，青年新政已经就北京人大释法、粗暴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和高度自治一事去信英国政府。尤慧晶又表示，议员之所以尊贵，并不是基于他们的个人样貌和才华，而是他们代表的民意和民主选举的程序公义。不过由今日起，尤慧晶认为议员资格不再源于民意和民主选举的程序，而是在于当权者要不要告你和给不给你做议员的。刘宇玲。
是的，汤云林，请你讲一下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在星期二颁下的判词的重点。
是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10月中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和原诉全票，要求法庭裁定本土派的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尤慧晶失去就任议员的资格，又要求禁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容许他们再次宣誓。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星期二下午颁下判词，裁定香港政府胜诉梁仲恒和尤慧晶在今年10月12号作出的宣誓违反基本法和宣誓及声明条例，因此有关宣誓无效和没有法律效力。法官宣布梁仲恒和尤慧晶由今年10月12号起取消他们就职议员的资格，他们无权以立法会议员身份行事。法官并且颁布禁制令，禁止梁仲恒和尤慧晶以立法会议员的身份行事。法官亦都宣布立法会主席无权为梁仲恒和尤慧晶的任何宣誓再次监誓，并且宣布梁仲恒和尤慧晶所具的立法会议席已经悬空的。刘宇玲。
是的，在法官的判词当中，对于北京人大上个星期一就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释法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香港高等法院11月3号就宣誓风波司法复核进行聆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史无前例喺法庭仲未判，在法庭仲未宣判之前，就在上个星期一，即是11月7号就宣誓问题释法。针对案件进行的时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法官在判词当中表示，有关释法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法庭应该落实解释。但是法官同时接纳特首、律政司一方的陈词，认为在不受释法影响之下，对宣誓及声明条例作出诠释，他的法律效力亦都根据法释法所诠释的基本法第104条相同，因此有没有该释法，法庭得出的结论都会一样。对于梁仲恒和尤慧晶方面陈述法庭不受那次释法的约束，因为那次释法等同于修法而不是释法，法官认为这个观点和今次的案件无关，但是法庭同意特首和律政司的补充陈词，表示有没有那次的释法，有没有那次的解释，法庭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因此法庭看不到有需要就这个问题作出裁定的。刘宇玲。
咁尤慧晶星期二亲自到法庭领取判词，他在法庭外怎样回应法庭今天的裁决呢？
是咁，尤慧晶在法庭外回应判决，表示他和梁仲恒的议员资格被即时取消，他们两个人和助理都被禁止进入立法会大楼。尤慧晶强调他和梁仲恒是经过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由20,000+和30,000+名选民投票选出的立法会议员，如果法庭以这样的方式褫夺他们的立法会议员资格，他认为大家心中有数。香港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尤慧晶表示对于法庭的判决是意料之内的。听下尤慧晶怎样说。
我会知道会有这样的可能，绝对是有这个这样的 我自己會覺得啦，政府用咁多小動作嚟向法庭施壓，法庭受咁多嘅壓力，作出一個咁樣嘅判決，係意料之內嘅。
系啦，汤丽云啊，咁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又点样回应法官嘅判词咧？
系咁，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喺法院颁下判词之后会见记者，表示立法会秘书长会喺21日之内就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嘅议席空缺刊宪，随后就会启动补选程序。至于两个人能唔能够参与补选，就要视乎选委会嘅裁决。而有记者问及点样处理两个人嘅薪津，梁君彦回应表示，两个人喺10月1日正式成为议员，而在10月12日失去议员的资格，立法会秘书处会计算有关的数目。梁君彦表示，梁仲恒和游慧晶现在不获准进入立法会办事处，但是将会给予两人几日的时间收拾个人物品。对于他曾经转态推翻原本俾梁仲恒和游慧晶宣誓的裁决，梁君彦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当时作出决定是根据法律意见和以往的做法，今次判词厘清主席的权力和宣誓及声明条例，令到日后有例可依。梁君彦形容是好事，强调法院有最终的决定权。问及会不会重新审视其他有争议的议员的誓词，梁君彦就表示会等待其他相关司法复核的裁决结果。梁君彦重新对法庭的裁决表示尊重，认为是有助厘清立法会主席的权力的。听下梁君彦怎样说。
我是尊重法庭的裁决，在详细研究判词之后，秘书处就会作出适当的跟进。过去一个月，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议员的宣誓问题之上，法庭已经作出了裁决。我衷心希望议员和社会都可以重新聚焦在议会的事务，继续进行立法会去监察政府的工作。
张维文，请你讲一下泛民主派的公民党和对法院的裁决有什么回应？
是咁，公民党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法庭以事件不单止涉及立法会内部事务，更加涉及基本法第104条的宣誓要求为由作出裁决。但是他认为判决并没有讲明法庭几时有权干预立法会内部事务，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留低了灰色地带，希望上诉庭以至终审法院能够进一步澄清几时会运用有关的权力。郭荣亨表示，2004年高等法院曾经以不干预立法会内部事务为由拒绝接纳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更改就职誓词提请的司法复核，但是今次法院就认为游慧晶和梁仲恒宣誓争议涉及基本法第104条作出判决。他强调，郭荣亨强调，香港实行三权分立是不争的事实，呼吁建制派不要再讲基本法没有写明香港奉行三权分立。郭荣亨又表示，判词亦都表明今次人大释法绝对是没有需要亦都没有关系，人大今次的释法在时间和动机上完全是错晒。而公民党处理党魁杨岳桥就表示，尊重法院的裁决，由于未知道补选几时进行，因此人选的问题是言之尚早。杨岳桥强调，公民党会支持最有胜算能够在议会一起坚守阵线的人，以求用最大的力量团结最多的人，不希望建制派愚人得利。至于自决派的独立议员刘小丽的宣誓受到市民入禀司法复核，会不会受今次的判决影响？杨岳桥就表示，今次司法复核是独立的个案，难以衍生至到其他的案件，相信法院会按事实处理的。吕玲。
梁汤云，在立法会九龙西的地区直选以差不多400票之差败于游慧晶的黄毓民，对于今次裁决有什么回应呢？如果有补选的话，黄毓民会不会参选呢？
是在今年嘅九月嘅立法會九龍西地區直選，以400票之微輸俾青年新政游蕙禎嘅黃毓民。星期二傍晚就喺社交網站做直播，評論今次法官嘅判決。黃毓民喺直播之前就首先喺社交網站留言表示，梁仲恒同埋游蕙禎虽然不堪，但系佢就哀惊勿喜。黄毓民喺直播嘅时候解释，虽然梁仲恒同埋游蕙禎两个人喺议事堂上面嘅表现系小学鸡，最终落得而家嘅下场，但系黄毓民唔会落井下石，反而感到悲哀，因为法庭嘅裁决系象征一国两制早已完结。黄毓民表示，即使法官在判词强调不受释法影响，但是事实上就是受到人大释法影响才会作出今次的判决。黄毓民形容是司法已死。黄毓民又表示，游蕙禎和若梁仲恒今次的表现亦都值得其他年轻人反省，日后抗争的时候应该采取这一种的方式，对于现时两个议席要进行补选。黄毓民强调他本人不会参与今次九龙西或者是新界东的补选，他所属的普罗政治学院亦都不会提名任何人参与这两个议席的补选。的吕玲，
咁香港政府同埋特首梁振英对法庭嘅裁决有咩回应呢？
是咁，梁振英星期二晚出席一项公开活动嘅时候，回应记者提问，表示欢迎法院嘅裁决。佢表示目前正喺度研究判词，以决定下一步嘅行动，亦都要视乎游蕙禎同埋梁仲恒两个人会唔会作出上诉，一切会依法办事。而香港政府星期二傍晚回应法院裁决嘅时候，就表示已经得悉法庭嘅判决，受基本法第104条对宣誓及声明条例第11章同埋立法会条例第542章内有关条文嘅阐释嘅阐释嘅阐释，香港政府会研究北京人大释法同埋上述裁决同埋跟进行动嘅。吕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30多位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出席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并且聆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一事，在台湾引发了争议。民进党立委批评这个是配合中国统战，国民党立委就说退役将领遭到政府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官员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证实，至少有32名的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且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演说。而根据了解，这些退役将领这次在中国大陆交流期间，还参与了一场名为是中山黄埔两岸情的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批评台湾军人丧失武德去中国听训，退休将领集体配合中国统战，鼓吹统一，已经是集团性组织行为，国安单位应该尽速调查。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一些退役将领到中国进行交流，他是往往是未有凸显维护中华民国的作为。
退将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美其名为纪念国父孙中山。
王伟
哲表
示，退休将领参加这些活动，美其名为纪念国父孙中山，但是事实上，中国大陆对于孙中山的看法并不是他们的国父，是革命的先行者。难道国父被人家改了名字，改了称谓，这些退休将领亦都默不作声，这些算是什么的维护国家？王伟哲委员还表示，如果这些退休将领作出了不利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却是又继续享有台湾政府提供的福利，相信很多人都会表示反对。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通过了民进党立委的临时提案，要国防部等单位彻查出席相关活动的退役将领，并且考虑取消他们的退休俸以及系勋章。出席活动的台湾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表示，在论坛的研讨会当中，曾经多次强调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对此问心无愧。台湾政府近来财政吃紧， 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有意縮減軍公教人員的優惠年金措施，吳思懷則是站出來公開反對帶頭人士之一，曾經擔任國民黨智庫政策委員，未曾前往中國的退役將軍中將蘭寧利表示，台灣退休將領到中國參與學術交流活動沒有任何的問題，不過出席官方紀念孫中山的大會聆聽習近平的演講，他個人覺得不妥當。台灣國防部發言人陳忠吉上校表示，基於尊重立法院，國防部會研究立委的建議，不過他亦都強調一切措施必須要合乎法令以及是程序。在野黨國民黨立委李彥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些退休將領是否違反國安法，有關單位可以進行調查，民進黨立委不需要擴大解釋。
过去从520之后，包括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对于这些过去曾经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李彦秀表示，
过去从520，亦都系民进党执政之后，包括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对呢啲过去曾经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呢啲将领，到底有几多嘅尊重？从好多嘅议题，包括年金，将佢哋当成为系国家嘅肥缺负担嚟讲，佢哋只系不断咁打压佢哋。李彦秀委员仲指出，在调查结果仲未有出来之前，民进党建议取消这些退休将领的退休俸，不单止不公平，亦都不恰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支持这些到大陆交流的台湾退役将领，他仲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出了第一批白宫官员任命名单，这些人的观点呈现多元化。他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华盛顿圈内人，他任命的首席战略师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强硬的右派反华盛顿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获得总统选举胜利几日之后，川普在星期日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莱恩斯·普利伯斯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伯斯亦是华盛顿政界争斗的一位老手，由他出任办公厅主任，对于很多控制住国会的共和党大佬来讲比较令人放心。白宫办公厅主任通常负责白宫的运作，协助总统确定日程，掌握住谁可以与总统会面的大权。而同时，川普提名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斯蒂芬·班农担任他的高级战略师。班农在漫长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多处顽强难于击倒，赢得川普最有力的支持者的赞扬。他在加入竞选之前是布莱巴斯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班农自己称这个网站是另类右翼的平台，亦就是反建制平台，经常刊登一些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的激烈言论。川普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对他非常成功的团队继续和他一起，令到国家感到兴奋。他说斯蒂夫和莱恩斯都是非常合格的领导人，他们在他的竞选中密切合作，带领他们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现在他要他们与他一起在白宫共同努力重振美国。共和党议员对川普任用普利伯斯表示赞扬，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是川普的批评者，他说这个任命使他看到川普对工作是严肃的。但是川普对班农的任命立即引起一些共和党人和政界圈外者的抨击。鲁兹格的共和党战略师约翰·韦佛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说，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极右派的代表在椭圆办公室附近聚集起来，美国要特别警惕。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长乔纳森·格林布拉特说，他们反对任命班农是因为班农和另类右翼对美国核心价值观抱有很深的敌意。川普竞选经理康威为班农做辩护，说班农是一位聪明的策略师，他做过美国海军军官，毕业于美国最负声誉的大学之一哈佛大学。康威说，普利伯斯和班农相辅相成，他们都具备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老板的耳朵。普利伯斯和班农都不同意有关他们两个人在白宫不能够好好合作代表川普的讲法。普利伯斯星期一对 NBC 电视台说，在竞选方面他们一起参与很多决策的制定，他们合作得很好。班农说他们将会继续这样的合作，一起协助当选总统川普实现他的议程。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美国很多大城市上街示威，抗议川普当选总统。投票前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将会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川普战胜希拉里成为总统的事实，使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但是川普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讲到这些抗议者，他说他只是觉得这些人不了解他。这次采访是星期日晚上播放。川普对那些对他担心总统不放心的人说，不要害怕，要将我们的国家拉回来。川普列出一些他在1月20号上任后的初步优先目标，他说他将遵守竞选承诺，将200-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驱逐出境，并在南部美墨边界修建一道围墙阻止。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话期待同川普政府合作。自由之家报告话，全球网络自由持续下降。美国同意从澳大利亚接受一批嘅难民，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任6个月之后，首次接受台湾自由时报的专访，特别谈到川普当选对他执政的政策的策略的影响。蔡英文又表示，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绝对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台湾政府亦都期待和美国新政府合作。台湾学者认为，台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台湾需要在美国国会发展更多对台湾态度友好的联系。全球互联网自由连续6年持续下降，全球多国政府加倍限制言论自由，禁止加密技术，并且惩罚那些发布或者分享被当局认为不可接受信息的互联网用户。这些只是倡导民主的华盛顿智库自由之家的年度互联网自由报告之中的一部分的结论。自由之家的研究人员目前估计，在全球所有互联网用户当中，超过2/3生活在限制网络活动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用户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时候，有可能会面临严苛的处罚，包括监禁和鞭刑。自由之家对6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中国、伊朗、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是侵犯互联网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古巴、越南和沙特阿拉伯。好像北韩这样长期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就未包括在调查之中。互联网自由倒退最严重的国家包括乌干达、孟加拉和柬埔寨，只有14个国家有些少的改善。美国同意从澳大利亚接受一批难民，这些船民未能够抵达澳大利亚，目前正是被扣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鲁鲁。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星期日表示，这项协议是一次性的协议，不会重复。他又说，他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试图乘船抵达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被送往这两个太平洋岛国的拘押中心，被永远禁止在澳大利亚重新安置，即使发现他们是真的难民，亦都是如此。任何放弃前往美国机会的难民将会被授予20年的签证留在鲁鲁。正是在新西兰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证实了这项协议，他说美国将会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的弱势难民，美国将会和世界难民问题最集中地区的朋友一起分担责任。目前还不清楚将会有多少难民将会包括在这个项目之中，亦都不清楚即将就任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否会兑现这项协议。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位联邦法官将3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判处有期的徒刑，其中2人因为同政府配合得到较短的刑期，得到最长刑期的是扎克里亚·阿布杜勒克曼，他被判10年的监禁。检察官本来对阿布杜拉克曼寻求15年监禁，这个案件的法官迈克尔戴维斯解释说，阿布杜拉克曼得到最重的刑期是因为他拒绝就他的同伙作证。2014年准备搭飞机去到希腊，然后转机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阿布杜拉克曼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阻止，这次是他第2年又一次试图前往叙利亚。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一说，美国去年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较上一年上升了 7%， 其中针对穆斯林的案件数量激增 67%。 联邦调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仇恨犯罪案件数量是5850宗，而上一年是5479宗。而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案件數量從2014年的154宗激增到257宗。在阿富汗，美國訓練的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一方面與塔利班激戰，另外一方面又面臨嚴峻的內部挑戰。在某一些情況之下，一些阿富汗軍警帶槍投靠塔利班。美國同盟國為了培訓阿富汗中央政府的安全部隊，投入了大量資金和時間。雖然這些部隊多數都在與阿里班作戰，但是一些就叛變投敵。北約的官員說，問題是出於底層的領導無力。北約發言人查爾斯·克里夫蘭說，這些細小的部隊的領導人不讓他們的戰士發放彈藥和食品。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选民在11月8号所作出的选择所带来的冲击波远远是跨越了美国的边界。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尤其是亚太地区，川普的当选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的环境。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川普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的话，自从二战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会终结，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亦都可能会被重划，但最初的迹象显示情况未必一定是这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对于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来讲，美国房地产大亨、电视真人节目明星川普在这次总统选举中的惊人胜出，被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忐忑不安。外界担心美国长期以来对亚太地区所做的安全承诺，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是否会走向终结。几十年来，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即是开放的贸易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荣、强劲的正式与非正式同盟关系，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推广。而从川普的竞选言论看来，他对这三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看重。位于墨尔本的拉筹柏大学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比斯利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外界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划时代的改变，是旧秩序的终结，而不清楚的是即将来临的是什么。这位专家认为，在亚洲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在这里看到美国的影响力在政治和经济上明显的受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挑战。在他看来，川普并没有兴趣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及承担最大份额的负担来保持该地区的战略平衡。专注于亚太事务的国际在线杂志《外交官》的副编辑潘达认为，在东亚可以预见的一个主要发展是美国同盟关系的瓦解，以及奥巴马向亚太再平衡政策带来的势头的逆转。在竞选期间，川普一再批评美国与日本和南韩的同盟关系不对等，在费用和军事责任的承担上对美国不公平。他曾经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日本和南韩不增加支付利为维护美国驻军的费用，他将从日本和南韩撤军。川普还表示，他会同意给日本和南韩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被看作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进行对话的时候表示，川普的这个立场会加剧该个地区的动荡。他说，日本和南韩获得核武器将会带来巨大的后果，特别是鉴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他将真的是增加紧张的程度，他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军事竞争，亦都将会是一个大家是急于避免的结果。美国当然不应该是通过从美国现有的安排当中撤出，并且告诉这些国家知道他们得要靠自己的技术来造成这种结构，特别是在他们拥有可以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川普要削弱甚至是取消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全保障，以及是核保护伞的立场，使到日本以及南韩深感忧虑， 特别是在东京很不容易地从华盛顿那里是得到了如果中国用武力获得钓鱼岛，美国将会协防日本的保证之后，对于首尔来讲，他们正在面临着日益扩大的来自北韩的导弹以及核武器的威胁，而同时南韩还担心川普会对金正恩是直接打交道，达成某种的协议。川普曾经表达了和金正恩会面的意愿，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目前都是急于从川普那里寻求更加清晰的讲法。
川普减少对日韩两国的安全承诺，并允许他们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讲法本身，亦可能促使北韩做出不可预测的反应。一些分析人士担心，鉴于北韩周边环境存在的核扩散风险，北韩可能选择进行一次大气层的核试验来宣示他的核国家地位，从而大幅增加朝鲜半岛以及该地区的风险。日经亚洲综述引述百年亚洲顾问公司负责人的话表示，是出现一位质疑持续了几十年的美日韩同盟关系对中国大加挞伐，而且向俄罗斯的普京发出他可以同他们达成交易的信号的新总统的情况下，包括北韩在内的美国的敌人就会很想挑战极限，来看看他们与美国的较量中究竟可以走几远。1994年，北韩核危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加鲁奇大使认为，美国新政府必须做好北韩做出某种挑衅行为来迎接他的准备。他说，北韩一直希望成为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日程上最突出的议题，而且亦希望显示他们有能力阻止美国的任何行为，因为他们拥有核武器。在外交事务分析人士潘达看来，东北亚可能出现的这些情景即使很严峻，但是还是只是触及到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局面的表层。他说，作为美国在亚太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会利用美国减少在亚太的存在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例如，鉴于海峡两岸已经恶化的关系，北京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与台湾的统一，这样的前景并不是不可想象。日本上智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野浩一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最差的情景是美国撤出该地区，而这个会鼓励中国的扩张野心，从而迫使东京加强自己的军力。在分析人士看来，即使川普将精力专注于美国自身的建设而减少在亚太的参与，或者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战略机遇，但是这个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美国减少在亚太的参与亦会导致该地区的国家加强自身的防卫并建立新的同盟，从而对北京不利。事实上，在奥巴马任内，日本和南韩都已经加强了他们在这个安全关系中的作用。一年前，日本通过一项有争议的法律，在二战以来首次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海外冲突中行使集体自卫权或者是协防盟国。而同时，南韩同意在自己领土上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即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北韩的导弹威胁。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从总体来讲，如果川普真的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的话，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巴马说中国是一个搭便车的人，中国经济整个起飞是因为有一个国际警察在这里，如果美国不做国际警察可能会更加混乱，中国显然是不能够走出来承担国际警察的角色，这个、就是一个更加混乱更加扑朔迷离的世界，这样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不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史恩宏教授亦都认为，一个受到削弱的毫无章法的西方会使到中国在战略方面更加不审慎，而这个会带来危险。虽然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亦都会令到中国提供一些战略机遇。事实上，虽然川普的竞选口号是美国优先，但是他亦都主张加强美国的军力建设，并且保持强而有力的军事存在，令到中国、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将会再次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川普在竞选期间并未有谈到他的亚太政策，以及是他是否会继续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但是在竞选网站上，川普誓言要加强美国的军力，并且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进行适当的部署，以压制威胁到美国在亚洲利益的中国冒险主义行为。 川普的高级顾问格雷以及纳亚罗在外交政策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当中，将川普的亚太战略描述为是与里根总统的以实力获得和平的策略是一致。他们都表示川普会寻求通过扩大海军来重建美国军方，将美国海军船舰的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美国海军船只的规模目前是一战以来的最少。这两位高级顾问亦都表示，毫无疑问，川普致力于美国的亚洲同盟是该个地区稳定的基石的承诺。
川普另外两位国防事务顾问，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蔡申斯，和来自维吉尼亚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与部队投放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福布斯，对国防新闻表示，川普的亚洲政策将仍然涉及某种形式的转向太平洋，但是美国不能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里面，即是将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亚太地区。普遍认为会被川普延揽为国防部长的蔡申斯透露，川普要增加6万兵力，并建造包括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在内的更多先进的战舰。福布斯说，为了使这个安全计划更加可行，川普和他的国防顾问将需要一个受到五角大楼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来驱动的国际防御战略。他说这个意味着川普的国防政策将比奥巴马更加强硬。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卡冯特认为，川普不会全盘否定奥巴马的转向亚太战略，亦不太可能拥抱他，更不会突出这个政策。他认为川普不会采取孤立主义的政策，而是采取一个更为克制和更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策。在经济方面，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达了他对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反对，这个包括亚太十二个国家在内的贸易协议，是美国重新施加他在亚洲的影响力的核心，亦是奥巴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或者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个协议将中国排除在外，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而同时中国正在亚洲力推由他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但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强烈的抨击，他指控中国操纵货币、掏空美国的制造业、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扬言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说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等。如果川普兑现他在竞选期间所讲的这些话，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是中国亦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结果就是美中之间爆发一场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正在进行艰难转型并出现放缓的困境时刻，川普强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恩宏认为，美中经济关系的调子将会从合作与互相依存转向竞争与冲突。除了损害美中两国的经济以外，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亦会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带来巨大的冲击。
在东南亚，在不清楚川普是否会放弃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政府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仍然是将美国当作为抗衡北京的力量。虽然奥巴马在任内强化了美国和其他亚洲盟友的关系，但是在他快要卸任的时候，美国的条约盟国、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都纷纷转向北京。在南亚，由川普领导的美国亦都可能在该个地区带来剧烈的变化，譬如是川普很可能将巴基斯坦推倒到一边是不理。美国对阿富汗仍然在进行的打击塔利班的行动的支持亦都可能会很快地终止。对于印度，虽然川普在竞选集会上为了赢得印尼裔选民的支持而将印度称作为是美国的真正朋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任内新德里和华盛顿在安全以及是防御领域上面的合作势头亦都可能会消失，从而对印度不利。还有分析指出，川普竞选期间在外交政策上面发表的言论是这么激进，一是就是不了解情况，一是就是自相矛盾，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因此这位未有任何政治以及是军事经历的川普令到大众是带来的巨大的不可预测性。 彭博新闻社认为，如果川普就好似佢竞选咁样嚟治理呢个国家咁样，佢就有瓦解美国主导嘅确保二战以嚟世界和平同稳定嘅同盟关系，以及系机构嘅风险，给予咗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开始广泛传播嘅自由国际主义带嚟重大嘅挫折。紧接落嚟，关键嘅就系川普总统究竟会启用咩嘅人作为佢嘅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顾问，以及佢响几大程度上边会听从佢哋嘅建议。从最初的迹象来判断的话，尤其是从川普在当选之后的南韩总统朴槿惠以及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作出的承诺来看，他的外交政策的延续性或者是会超过公众的预期。更何况即使是权力巨大的总统，亦都是受到了法律以及民主机制的制约，并不能够从事事随心所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众都是应该放松紧绷的神经，深呼一口气，静观这场大戏的开演。因为有一些可以肯定的，就是就好像公众在竞选期间所看到的这样，川普总统任内不会有片刻沉闷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同北韩签署的引渡协议，可能使到很多逃跑出来的北韩人是陷入危险的境地，北韩人逃跑进入俄罗斯的渠道亦都将会被关死。活动人士激烈批评这项引渡协议，在远东的北韩劳工经常将俄罗斯当作为避难场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表示，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与北韩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议会批准。俄罗斯和北韩去年11月17号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关引渡被判刑和遭到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将会很快批准这项的协议。俄罗斯前驻南韩大使库纳泽说，很多北韩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北韩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但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鲁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的北韩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就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阵时亦都有其他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因此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他们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北韩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北韩劳工经常逃跑，有些人非法留了下来，还有些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鲁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面送回北韩。北韩官员对劳工的看管更非常严厉。
У одной из наших сотрудниц был такой случай, когда она привела человека в миграционную службу, и туда пришли.
加鲁什金娜说，他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北韩劳工提供帮助，将他带到了当地移民局中。北韩官员很快就赶到那一度，想将这一名工人绑架走。那一名工作人员只好帮这一个人从另外的一个大门逃走。北韩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北韩在自己的屋企里面一样。加鲁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劳工，然后交给北韩当局，但是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助以及压力下，过去曾经救出了不少的逃离人士，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北韩引渡逃跑者，他感到非常愤怒，这个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曾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和北韩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的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北韩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北韩人被引渡后能够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怎样看待俄罗斯， 因此先至同北韩签署引渡协议，而家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年来总共有200多名的北韩人曾拜访俄罗斯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没有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的逃跑北韩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北韩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他支付了罚款得到自由，但是他只是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获得临时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鲁什金娜说，逃跑北韩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后会有更多逃跑北韩人消失在俄罗斯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鲁什金娜说，苏联解体后总共2名北韩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一些人需要每年延长身份，即使他们一旦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够合法地在俄罗斯停留，加鲁什金娜他们都会帮助这些难民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北韩劳工可以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北韩亦都因此获得外汇收入。俄罗斯媒体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北韩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连接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出海口的中巴经济走廊11月13号在巴基斯坦卑路支省完成了试验通行，而就在前一日当地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凸显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巴基斯坦投资计划当中的安全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同陆军参谋长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3号在南部的瓜达尔港参加了载有来自新疆货物的中国商船的出航典礼。这些货物由几十辆卡车自新疆喀什从北向南穿越巴基斯坦西部，经历2个星期运送到瓜达尔港，但是中巴两国首次组织贸易车队完成运送。有中国媒体说，这次试通行的主要目的是开拓中巴经济走廊喀什到瓜达尔的陆路运输线路，考察路线的路况、所需要运输费用和所经之地管制情况等。就在这次试联庆祝活动举行的前一日，巴基斯坦卑路支省胡兹达尔的一个宗教场所遭到恐怖主义组织炸弹袭击，造成60多人死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袭击负责。外界认为，如果没有安全和稳定保障，中国公司将不愿意在这条中巴陆路贸易线路上进行更多投资。海德堡大学南亚问题专家沃尔夫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说，即使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这个地区的袭击数量有所减少，他们仍然有能力发动袭击，巴方是否能够确保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受到质疑。中国官员说，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当地创造了上万个就业机会。巴基斯坦官员说，当地不发达地区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全体巴基斯坦人民都将受益。不过卑路支地区的分离主义者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认为这个计划主要使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受益。巴基斯坦的主要政府官员和军官都来自这个省份。巴基斯坦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强硬，称反对这个计划的人是出卖巴基斯坦的经济利益。总理谢里夫13号说，中巴经济走廊的敌人就是巴基斯坦的敌人。外界认为，巴基斯坦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贸易安排可以降低他对美国的依赖。对于中国来讲，中巴经济走廊可以使自己在南亚获得更多的战略和政治优势，与巴基斯坦共同对抗亲美的邻国印度。从经济战略上来讲，中国或者可以使瓜达尔港成为进口中东石油的另外一个通道，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不过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成本高昂，路途安全问题复杂，对中国来讲得不偿失。
中巴经济走廊最早在2013年5月由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201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